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安好。
大家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爸爸在哪儿。
成明兄好。
安好弟兄好。
在分享新的话题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期的主要内容。在上一期啊，安好和成敏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做丈夫爱妻子，请丈夫们呢不要独裁专制，要懂得敬重疼惜自己的妻子。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丈夫你要爱妻子，作为孩子的爸爸你要爱孩子的妈妈呢，就请不要威胁恐吓，你要尊重守望妻子。
这个问题是比较严肃一点的话题哈。
是，
就是如果夫妻之间有了这种威胁，特别是丈夫如果对妻子有语言上的威胁，然后呢甚至是可能有这个身体上的暴力哈，所以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
对，我们在分享具体的威胁和恐吓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来看本书作者史蒂夫·法勒博士啊写到了这样一个案例。他说呢，有一位在商业航空界工作了30多年的一个人呢告诉他，机长和副机长呢在飞机起飞之前呢各自做完起飞前的检查，飞机可以起飞了。突然间副机长发现机翼上结了冰，会造成危险，他应不应该提出来呢？这毕竟是他的责任。
我们提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有这个可能，这个副机长是不敢说出来，对吧？
对。
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机长和副机长他们之间的关系了。机长在副机长的面前是很有威望的，而且是威望到他可以操控副机长的心理的。
对。
因为他也知道在这种他们的关系里边呢，这副机长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发现是不会被尊重的，可能是不敢去说。
是。那么在现实中呢，就像程敏说的，有时候机长用高压的手法紧握大权，使副机长受到威胁，有些机长过分守护自己优越的地位，在航行中不让副机长做任何事儿。事实上副机长等于没有在场。在这样高压的情况，机长会把副机长的建议看作是有损他的权威和经验，如果初次合作就发生麻烦，机长不会让副机长有好日子过。
所以就算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上他都不敢提出来，对吧？
对。所以即使客观环境要求他作声，副机长也会感到犹豫。一名符合资格的副机长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却保持沉默，会有什么后果呢？机上每一名乘客包括他自己的生命都是岌岌可危的。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呢，一定要提出来，副机长他不应该因为受恐吓而放弃本身的职责。
对啊。
这个问题也会在夫妻共同带领的婚姻航班中出现。我们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啊相当于家庭这个航班的机长，采用高压手段的丈夫很容易养成某些机长那样的态度，只按照自己的意思持家，不听任何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听他太太的意见。这就是今天基督徒婚姻失去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一个家也是像一架大飞机嘛，那我们丈夫就是这个机长，他如果是一意孤行专横的一个丈夫，对妻子如果有语言上的恐吓威胁，甚至是有身体上的暴力的话，这个妻子肯定是在很多事情上他的言语 他的意见是不受尊重的。
对，
很多盲点丈夫是看不到的，
是
妻子需要把它指出来。但是如果妻子恐惧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丈夫这些盲点永远都不会被指出来。
是，
也许不会说是像飞机坠毁的这么戏剧化，但是常年来说，各种各样的事情，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都会出问题的。
对，后果呢，有可能就是说让夫妻之间的情感呢有疏离，失去了既往婚姻生活中的那个热情。那么更严重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丈夫的威胁和恐吓演变成家庭暴力之后呢，那真的就会使家庭产生危机，夫妻关系破裂。
嗯，还真的是有这些事情的。一般这些家暴这些情况，或者是口头上的暴力的话，一般都是很隐蔽的，都是我们看不到的。
是，
家庭暴力的人呢，在外边受了很多的压抑啊，很多压力啊，有时候会把气撒在这个妻子的身上。
对，
虽然我们看到别人家是这样的，其实离我们也不远啊，我们都是罪人，不要以为我们就安全，我是不会的，对吧？
对，程敏兄刚才也说了，实际上呢，这种威胁和恐吓呀，这种语言上的这种暴力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婚姻家庭生活中，这都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们呢做过一些调查，然后我们也设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请我们的弟兄们问问自己的妻子，弟兄们的哪些言行让做妻子的姊妹们感受到了受伤。然后我们的弟兄给我们反馈的结果是这样的啊，第一位弟兄的回答是轻看妻子让妻子感到很受伤，第二位弟兄的回答是语言上的恶语伤人，行为上的一些冷暴力啊，都让妻子感受到了受伤。第三位弟兄的回答呢，经常挑剔妻子的缺点，并且呢是以挑衅的语气来挑剔的。第四位弟兄说不尊重妻子的时候妻子会感到很受伤。第五位弟兄说说话太冲了，就是说话尖酸刻薄吧，类似于这样的。第六位弟兄说语言暴力，表情狰狞，让妻子感受到了受伤。
哇，
第七位弟兄说，脾气不好，声调过高，让妻子感受到了受伤。
嗯。
第八位弟兄说，怒气中的暴力的语言和举动让妻子感到了受伤。第九位弟兄说，对妻子大吼大叫的时候让妻子感到了受伤。第十位弟兄说，不懂得倾听妻子的意见和感受，常常冷嘲热讽妻子，让妻子感到很受伤。
嗯。
然后还有一位弟兄说，责怪太太不能赚钱一起养家，让他感受到了很受伤。
对，这些都是我们弟兄的真实的反馈哈。
对，
但这个问题不是直接说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威胁恐吓的行为。
是，我们也知道这些呢肯定不是说我们弟兄们经常有的一种行为啊，但你即使偶尔有这么一次两次的，那么妻子也会感受到非常受伤。特别是这里面弟兄们反馈回来的语言上的大吼大叫啊，或粗暴的语言呢，表情的狰狞啊，还有是冷暴力啊等等。如果说我们的弟兄们没有很好的在跟妻子交谈过程中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语气，甚至假设妻子对你有一些反抗行为的时候，也真的可能会演变出来一些更严重的威胁和恐吓的行为出现的。
对，我在这里先要认罪哈，因为刚才弟兄们说的这些其实我好几条我都会有的，我不是时常发生的哈，但是时不时的会的啊，确实是有犯这种罪。我们用那种大吼大叫想恐吓威胁，让我们自己说的话让对方来顺服啊，其实这个并不是男人强壮或者是强大的一个表现。
嗯，
其实是个懦弱的表现。
是，
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大吼大叫歇斯底里的时候，我是已经是很软弱的时候了，我讲理讲不过我太太了。
嗯，
然后呢我没有其他好的办法来以理服人啊，或者是用爱的方法让对方来幸福啊。
嗯，
所以我大吼大叫之后，我知道我已经软弱了，我今天可能累了，我太太知道的，我这个坏脾气。
嗯，
这个脾气上来之后会吼他，然后会说他，他就走开，他知道你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并不会屈服，他也不会觉得你这个吼了之后你就对了。
嗯，
然后他就等你的脾气过了，自然就会知道说，哦，吼完之后有啥用，我也不见得在理。
是的，
其实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对，程敏兄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和体会呢，安好也有过。也就是当我控制不住自己言语的时候，发怒的时候，我是要宣泄我的一种无助。但凡如果有其他的办法能解决，我可能也不会说上升到这种语言暴力上，大吼大叫上。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那种无助啊，懦弱呀，或找不到其他办法呀，只能通过这种语言上的这种大吼大叫啊来宣泄，来表达自己当时的那种无助无奈的情绪。这个时候就是说明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住自己了。所以说我跟我的太太也表达过，我说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的时候，甚至是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你别吱声啊，我可能过一会儿我这个自己的这种不好的情绪过去之后呢可能就好了，或者是说呢你不要理我，我说我的，然后我安静一会儿我可能就好了，让我平复一下。嗯，语言上的威胁恐吓我们也知道这种方式是不对的，不好的，但是在那一时刻真的就控制不住自己。
对的，都会这样子。所以我安好你跟太太这个有事先打好招呼，这个方法很好，跟太太说好了，哎，我有时候可能会发脾气的，会大吼大叫，你就担待一点。我不是冲你来的，其实可能是我自己已经太无助了。我觉得这个先说好很好。我们这个如果有向妻子发脾气的丈夫，也可以试试看哈。
但不管怎么样，安好和程敏必须要承认，威胁、恐吓，包括语言上或行为上的暴力，确实不应该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家里面。特别是不应该出现在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弟兄们身上。
对。
一路风花雪月的尽头，一曲余音不灭的弹奏，一出无人知晓的歌。 碗相思不断的红豆，几度呼唤心中的红袖，芳菲尘封已久的感受，回想远古时期的遗漏，不觉之间漂浮在四周，越过了窗口小路所有的山头，触到了云朵星宿月亮的城楼，体会了寂寞陶醉幻觉的捉弄，找到了祈求的用生命学会承受，终于抛弃所有捆绑的迁就，割断了时间困囿，换自由追逐时间，留住心里的温柔，成全生命的意义。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哈，我们男人如何的去改正、去回转呢？
是，安好想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向妻子道歉、向孩子道歉、向神认罪。我就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因着我的语言上的暴力让我的妻子感受到受伤的话，事后呢，我会向我的妻子道歉，我会说我刚才的那个做法让你感受到受伤了，请你原谅。紧接着呢，我还会向我的孩子道歉。当我的孩子听到了、看到了我的这样的表现，孩子心里也是非常受伤的，因为作为孩子，他是不希望看到父母有争吵，也不希望看到父亲有任何这种语言上或行为上的暴力的。所以说，我会向我的孩子道歉。那么最重要的呢，我还会向神来认罪。我知道，我当时那种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一方面是我的软弱，第二个我也知道，一定是撒旦魔鬼对我也有攻击，我求神来赦免我的罪，求神来洁净我。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向妻子道歉、向孩子道歉、向神认罪。
非常好。第二点我们想谈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既然是顺服在基督的事情上做头，那我们就要为妻子做好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我们去更好的顺服耶稣、顺服神，好让呢妻子可以学习去顺服丈夫。
程敏提这一点呢，安好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男人带领家庭的时候，如果能够想着先求问神的意见，先去顺服神的旨意，妻子就会看到你那种谦卑顺服神的那种好的行为。我觉得作为妻子是很难不顺服丈夫的。
在书上作者也提到一点啊，他说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一个丈夫，他的妻子是不顺服他的。
对，
就是这个结果，丈夫能够顺服神，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给妻子做了个榜样，妻子也自然而然的会顺服丈夫。
是的。
第三点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做丈夫要爱妻子，也不让妻子有惧怕和受伤的感觉。夫妻关系里边如果有惧怕的话，那么是没有爱的。好，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圣经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说到这么一句话，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里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阿们。
如果我们在里边有惧怕的话，就没有爱。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爱得完全，能够爱我们的妻子、爱神，自然在这个婚姻里边就不会有惧怕。
真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心爱一个人的话，你不会让他有惧怕和受伤的那样的一个感受出现。那如果说有惧怕了、有受伤了，那一定不是完全的爱。
对，
我们希望神的话吧，我们弟兄们真的是好好的能够记在心里。
嗯，
那第四一点呢，我们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丈夫的要明白，我们在经营婚姻和家庭的过程中啊，我们要与妻子呢互相配合，互相守望。
嗯，
其实维持婚姻的生机和活力啊，是两个人相互配合，相互守望，不能各顾各的，本身二人是成为一体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丈夫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一体就意味着你们两个在一起有相互的配合，相互的配搭，要互相的守望。我们作为弟兄呢，是有这样的体会的，特别是当涉及到一些家庭重大决策的时候，让妻子跟我们一起做决定，往往呢妻子给我们的意见呢是非常中肯的，相反呢不成熟的男人经常的不考虑妻子意见，也不向妻子解释，一意孤行，迟早会犯大错误的。
对，如果家里边变成的一言堂，都是由男人的铁腕子决定的，或者是他这个强势决定的，那就失去了神设立婚姻的这个美意。神说了，婚姻里边就是男人独居不好，要一个妻子来做帮助者，来帮助这个男人。
嗯，
每个人都会有盲点的，在决策啊，或者是在经营婚姻过日子的时候，
嗯，
妻子能看到的东西，我们丈夫不一定看得到，所以我们得尊重妻子给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者他的意见。
对，
他也不是全正确的，但是你还是要去尊重他的意见，因为两个人是需要在一起互相商量的，这样子才能够经营美好的婚姻嘛。
对，
那最后呢，我们专门提一下，如果说有家暴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呢，就是已经在我们这里的讨论的范围之外了。
嗯，
因为这需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嗯，
我不是心理学家哈，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资料啊，或者说是一些听着别人的故事啊，如果有这种的话，是像是一种瘾一样的，很难戒的。
嗯，
如果就是你觉得自己难以自拔的话呢，我就在这里也建议哈，这些弟兄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是，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弟兄有家暴这样的行为无法自拔、无法自控的时候，那么我们建议您呢去咨询专业的医生或专业的人士。那节目的最后啊，安好呢想把书中作者说的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弟兄们。
对，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妻子是神赐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礼物，他会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物，他会从不同的观点分析事物，他的心思比我们细腻，他性格的优点会补足我们性格的缺点，他给了我们固有的保护。所以我们弟兄们在领导家庭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妻子的意见和观点，他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要懂得用开放的态度去听取，这样能够防止我们的弟兄们犯错，也会让我们这个小家庭幸福地走下去。
阿门。那我们最后祝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啊，包括陈敏和安好，在这个婚姻里边能够珍视我们的妻子，能够尊重守望我们的妻子，让婚姻里没有惧怕，只有爱。
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见。
感觉连心跳也都跟着欢呼，再多的情话也形容不出我的满足，像小矮人娶到白雪公主。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
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